各位早上好，那我就在这里向大家问安，愿主赐你们一个美好蒙福的一个新的一周。那今天要与大家争道的题目是扫罗，他受膏为王。那结婚呢，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结婚的时候呢，一对新人成为夫妻。那在经过了一个婚礼之后呢，两家人也成了亲戚，这一个纽带是比朋友更亲，希望你明白哈。当我们说他是我的亲家的时候呢，那这个当然这种关系呢比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的亲家都是朋友， 在这之间是朋友，对吗，那大家知道，我的女儿嫁给沈长老的儿子，那，沈长老呢就成了我的亲家，当然我认识沈长老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关系呢变得更亲切了，是亲戚的关系。我们希望有一个难忘的婚礼，但我们希望都有一个难忘美满的婚姻。婚礼是一天，对吗？婚姻是一世，所以呢在这个结婚的仪式里头，在结婚的整个仪式里头呢，记得婚姻是一生，婚礼是一天，你的婚礼可能没有比他人的婚礼来得更，隆重，或者更更豪华，但是这不用紧，需要的就是你的婚姻必须是一世的美满和快乐，当然这也是神期望的，但你知道吗，却有少数的人他们想忘记他们结婚的那一日子。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参加一个婚礼，这是一个草坪的这个婚礼，草坪的婚礼明白吗，不是在教堂，你看这，西方式的婚礼呢，他们都会选择一个花园，对不对，公园，然后呢在公园里大棚，然后在这个，花园里呢铺了一张红色的地毯，然后呢新人就走过这个，红色的地毯，而他们的婚礼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去参加的这个婚礼呢很特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经历，这个是一个草坪的婚礼，哇，我们首次要参加这样的婚礼，我们认为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经历。在婚礼还没有开始的之前呢，新娘跑掉了，我们贵宾都聚集在一起等，又在等又在等，新娘对不起，不是新郎，是女的，那位女新郎新娘没有出现，她跑掉了，当然她跑掉有很多原因，这过后是听人家叙说的，说为什么她跑掉。当然在这种的场合里头呢，新郎的喜庆，已经被摧毁了，我认识新郎，新郎不想记得那一天，也不想有谁提到那一天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不说也不讲，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一对男女，我相信他们呢不想记得他们结婚的那一日，因为结婚呢不成，不但不成呢， 成为一个很遗憾的事。今早要与大家分享扫罗的被告。当天他被宣布为以色列国王的时候呢，他也不见了。圣经说他将自己藏了起来，若你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话，那今早的这个分享呢，只到第十六节，我们不会看到后面的几段，但要大家看到，就是扫罗，当他将要被撒母耳宣布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王的时候呢，他去躲藏。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第二十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自谦就自处边雅悯支派来，又使边雅悯支派按着种族进前来，就自处马特利族，从其中又自处祭司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第二十二节，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间。”那器具呢，在原文有好几种的意思。一就是他在古时呢，那以色列人他有一个房间，专门放这个他们的餐具。所以因为当他们煮食的时候，有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去餐馆，因为当时没有餐馆嘛，所以他们就像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马来同胞，对吗？你看到他们的婚礼吗？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煮食的这些锅啊等等的东西，当然今天他们可以去租用，古时呢他们是拥有自己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房间放这些东西。然后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就在藏在那个房间里头，那这器具呢也有这个家私的意思， 家里的家私，古时他们会有一些家具家里用的家私用品，他们也会放在一个角落，因为地方不是很大，今天呢很多新加坡人呢就外面租一些空间，对吗？把他们不需要的，放在那个租的空间 storage space，当然古时他们没有这种的服务，所以他们需要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那扫罗就躲在那边。他为什么躲起来呢？当然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那有人说他非常的谦虚， 他不要撒母耳介绍，这就是新的，我们的这个国王，这个也有可能，他不要当国王也有可能，但是他圣经却说他去躲藏不见了。那不见怎样宣布这个，高了这个王呢？好，我们今早的所要分享的是看到扫罗受高为以色列的王。其实这整章经文就是撒母耳记第十章呢，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到第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扫罗受高为王。那从第十七节到最后的一节二十七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宣布扫罗为王，所以很简单的分成这两部分。那我们不会看后面的那一部分，因为后面的那一部分呢就很简单的，这个撒母耳在众人面前呢宣布扫罗是神所拣选的王。我们来看第前面的十六节， 这个扫罗受膏为王。那在这个分段里头呢，我们看到几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用油膏扫罗，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用这油，这基本上呢是橄榄油，很纯的橄榄油，用来膏这新的王，有时候呢也用在这个祭司的身上。为什么用油来膏新的王、新的祭司呢？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告诉我们，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以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用瓶就倒在这扫罗的身上，头上，对不起。那你可以想，当他倒油倒在身上的时候呢，那油就开始流下来，对吗？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就业的时候呢，男丁是有流胡须的，所以就流从他的头上、脸部，然后胡须流到他的身体。你记得吗？在诗篇133篇有讲到亚伦受膏的事情，讲到油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所以这种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膏的时候呢，他乃是完全的献以神，为神来做工。那油用油膏王也好，膏祭司也好，主要的这象征是什么呢？主要的象征就是力量和神的同在，因为油膏油还有就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当一个人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呢，他就有神的力量去做神的工作。在新约圣经里头，圣经说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受到圣灵的恩膏。请打开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对不起，第二章第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耶稣的门徒约翰他说，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他说你受了圣者的恩膏，那你看上文的话，这个圣者呢是指着神的灵，或者我们说圣灵。所以每一位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都有神的恩膏，就是圣灵所膏。当圣灵膏我们的时候，约翰说你就知道一切的事。有没有看到在括弧里头的几个小字，他说或者或是知识，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小字？这里呢，约翰要我们明白的是，当我们有圣灵的恩膏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知识。那这里的知识是指着什么呢？指着真理。若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妄，是从真理出来的。 所以他讲到你受到圣灵的恩膏之后呢，你就知道一切的事情，就有知识。换句话说，当圣灵恩膏你之后呢，你就认识了真理。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恩来认识神的真理。所以认识真理不限于几个人，不限于牧师或者传道人，因为圣经说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当我们有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真理，这个是事实。你想一想，今天我们有很多书本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书本为我们讲解难解的经文，那老早以前的时候，人没有这种的福气，那他们又怎样认识真理呢？神的灵帮助他们。我有这个很特别的机会，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好多位都不知道这个人名叫林显高，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林显高呢，是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位领袖，他是以王明道，属于王明道的那一代的信徒，当然他比王明道年轻一点。林显高呢，在两年前被召回天家，他高龄将近100岁，那在这长久的信主的期间呢，他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但是神使用他与他那一代的信徒。我们看到贾一鸣写的中文的这个神学书本，我们看到黄明道他写了一些有关这当时的一些运动，黄明道写了这个有关灵恩的运动，但黄明道没有到西方的国家或者到我们这里来看到灵恩运动的他们的聚会或者他们的做法，但是他能够从圣经里头看到这灵恩运动的危险。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看见呢？因为他们认识神的话语。那他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明显是圣灵在教导他们。那这位林显高先生呢，就给了我他整本的写作，整套不是整本啊，整套的写作，所以我有这个特权呢，拥有他整套。当然过后他还写的我就没有，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或者2007年的时候，我遇到他呢，他把他一生所写的书本呢给了我一套。所以当我看到他的书本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他没有到所谓的美国的神学去上博士学位，那他哪来明白一些很基要的这个神学教义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有圣灵的恩膏。弟兄姐妹，当圣灵恩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真理。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让圣灵来照他的亮光，使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在旧约，人为王的时候呢，有油膏他们，这代表神的同在。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这也这证明了这一位信徒有神的同在。 继续看第二点。那在第一节的后段呢，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与扫罗亲嘴。当我们讲到亲嘴呢，这个不是华人的习俗，对吗？但是犹太人、西方人呢，亲嘴是普遍的，一个动作。那亲嘴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在我们呢这个社会里头，亲嘴的意思呢，跟他们的社会有不同的地方。亲嘴呢，乃是一种的问安，所以他们是以亲嘴问安。那除了问安呢，在旧约的时候，那上下属的关系，当他们有这个亲嘴的动作的时候呢，这表示上司支持下属。所以在这里呢，撒母耳是神的仆人，他以扫罗亲嘴来代表他为神的仆人，支持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这举动里头呢，扫罗表示了，这个撒母耳表示了他的支持。这扫罗做王。好，我们继续看，从第二节到第七节里头呢，这里的记载很有趣。在这六节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三个兆头，有三个兆头。那为什么神给扫罗这三个兆头呢？主要的原因乃是要他知道他被拣选为以色列的王是神所拣选的。这三个兆头也启示了扫罗他的新的这个职分，还有他的这个职分所带来的责任。记得扫罗是来自一个勇士的家族，那记得在开始的时候我解释了这个勇士两个字哈，有两个可能性。一就是他是来自一个这当兵的家族，所以他的家族呢都是军官军士，所以他们是勇士。那这个勇士其实在我们的这中文的圣经他在卦符里头呢是他说是有财富的一个家族，所以我们可以把两个解释呢把它拼合起来，就是这是这个扫罗来自一个当兵的家族，那因为他们一向来都为国效劳，所以呢他们也是一个富有的家族。但现在扫罗的身份呢要有很大的改变，他要成为国家的领袖，他是国王。接着这个三个兆头，神也要他知道这个国王的职分也带有很重要的责任。一个国家的胜与败都在于他如何去行，所以他要扫罗知道第一个兆头。第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这个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在边雅悯境界的世上，竟靠拉结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虑，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兆头。 撒母耳告诉他，你会来到拉杰的坟墓，然后呢，他会见到两个人。好，然后这两个人会对他说，你在找的这个驴已经找着了，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他，他的父亲呢，会为因着他还没有回家，长久然后再找驴的事情呢而挂虑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兆头。我们看第二个兆头。第二个兆头呢是在第三和第四节。第三和第四节。第三节说，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第四节，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好，这个第二个兆头就是我们刚所读到的，就是他们要遇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正往伯特利去敬拜啊。那这三个人呢带着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的酒，所以他们带的都不同的东西。那撒母耳又对扫罗说，他们必问你的安，过后呢，那个有三个饼的要给你两个饼啊。为什么我知道是那个带着三个饼的？很明显第二个人呢是他有三个饼，对吗？所以给饼的应该是那第二个人，所以给了他两个饼，你就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来啊。所以他要收到两个饼。所以你看这些的兆头啊，是他在这个回家的道路所要遇到的。遇到的第三个兆头是什么呢？第五到第七节。第五节说，此后你到神的山，那神的山在前面的第三节告诉我们是伯特利，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好，这三个兆头结论是什么呢？一是要让扫罗知道神拣选了他，神必定会与他同在，他要去当一个好的君王。这就是三个兆头的主要的意义。那撒母耳告诉他这些事后呢，当然这些事呢都一一每一件所提到的呢都发生了，所以在这些事情里头呢都是神在安排，让扫罗知道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在第六和第七节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里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扫罗， 过后，撒母耳对他说：“你要变成新人，你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当然，这个新的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会脱胎换骨，完成变成一个新的样子哦，面貌不是这个意思。新的人是讲到他的内心，他的里面是变成一个新的人。大家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扫罗在神灵的引导里头，他要变成新的一个人，他要明白他旧的事情要过去。扫罗有很多旧的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他背负了很多旧的重担。其实解经家呢，当他们参考到这个扫罗的背景的时候啊，扫罗不是来自一个信耶和华上帝的背景，我们说他没有一个良好灵性的背景。虽身为犹太人，可能他们有照着犹太人的习俗敬拜耶和华神，但很多时候呢，对他们来讲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仪式。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教是我们的这个宗教，还是基督教是我们诚心相信的一个信仰？请问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有宗教，但是这是外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扫罗的他的一生，在他被告之前，他只有很多的外表，但现在神要改变他，使到他成为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成为新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若他没有改变的话，他不能够当一位好的君王。你可以想，若是他是来自一个这个做兵的家族，战士的家族的话，你可以想他的那种的性格是怎样的哈？他们每次都是在打仗的，对吗？所以成为这样的战士呢，可能他会杀人不眨眼，可能他会待人那一方面呢，不会这个以公义来待人，谦和的待人，这可能，所以神必须改变他，让他有一个新的心。那同样，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主要改变我们，成为新的人，要我们把旧的事情呢都抛弃，让我们能够活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样的生命神才能够使用，这样的生命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的话语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样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够进行，圣灵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神给扫罗一个新的灵，让他能够去当一个好的君王。那过后呢，我们就看到扫罗他去躲藏。在之前呢，在之前躲藏之前呢，我们看到他已经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叔叔。那叔叔问他你这一阵子跑到哪里去，他说去找父亲的驴那找不到驴，为什么没有回来他说他去见撒母耳去。那他把他的这个行程告诉了他舅舅，但是没有把撒母耳的话告诉了他的舅舅，他把那件事情放在他心里。那过后圣经就告诉我们，扫罗在撒母耳他约定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却没有出现，他去藏起来。所以从这个背景记载，圣经话语的记载里头背景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大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告诉叔叔说撒母耳告诉我我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也不敢告诉叔叔。因为你想一想，若扫罗告诉他的长辈这样的一句话，那他的长辈会相信吗？记得在这之前以色列国没有王帝，是首次他们有一个人当国王，所以他不敢告诉他的叔叔，那可见他也不敢告诉他的父亲，他也不敢告诉别人。所以在约定的时候，撒母耳在等他的时候要宣布这就是王，他选择去躲起来他的躲藏是对还是错呢？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要他来告诉他的长辈说神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呢， 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神帮助了撒母耳，虽不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头，让我把这整个故事连接起来，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里头呢，神给了扫罗第四个预兆第四个，我们看第十七节，他给保罗扫罗第四个兆头。我们看第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的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天所厌弃的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种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各支派呢都进前来自签这接着抽签自签。那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读到了就有这个抽签。那又抽到什么支派？边雅悯的支派。那又抽到哪一家族？抽到扫罗的家族。那又再抽签的话呢，最终抽到扫罗所以这个自签的过程呢，就成了这个第四个兆头。 所以你看到吗？是神他自己为扫罗来宣布，你就是我所拣选的王。扫罗他不敢，刚才我说可能他是谦虚，可能害怕，理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在这里神为他宣布了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看到神会照着他所拣选的来立定，这里立定了扫罗为以色列的王。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全，这是我们必定要相信的。神要使用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虽是软弱的器皿，但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这样的来做个结论，我们必须要传福音，神要接着你的口，接着你的手，你的手把这个单张分给人，接着你的口将福音传出，我们是否愿意呢？或者我们可以像保罗害怕藏起来，什么都不说。无论怎样，我们不会使神的旨意落空，神还是能够照着他的意思来成就他的旨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扫罗为以色列的王。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所以一般上以色列人都能接受扫罗为他们的王，但是有少数的人不能够，他们却反对他，藐视他。圣经说扫罗不理会。那在这里要大家知道，当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这个得到每一个人的赞同。当你说投票，我们要到某个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会同意。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你问牧师，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要倒回刚才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所读到的，当我们有神的灵的时候呢，神的灵就会引导我们，使我们有知识，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那弟兄姐妹，神会引导，神会指示，就像神指示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我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国王。愿神帮助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参考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懂得如何拣选领袖，然后领袖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撒母耳这本书，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今早上我们看到神你的旨意不会落空，你选了扫罗为王，你也立他为王，使到每个人知道他是你所拣选的。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明白你的旨意，这样 我们才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来完成你的旨意，使用我们。虽我们是软弱的器皿，但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这重用的器皿。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如此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供祷的时候，亲爱的天父，这时候你的儿女们一起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首先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万人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但愿我们今早如此的聚会，乃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感谢神你的怜悯，因为你有怜悯，我们不至于灭亡。感谢神你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以口来颂赞你，以耳来聆听神你的话语。主啊，你的一切恩惠我们永不忘，我们要牢记在心。求主带领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主，我们也感谢你每一天的供应，不但在饮食、在穿着这方面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更要感谢你供应我们这灵里的一切需要，叫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刚强，在我们感到这失望的时候我们得到安慰，因为神你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你常常的来扶持我们，叫我们不至于跌倒。求主你继续扶持你的儿女们，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上能够站立的稳。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很稳定、一个繁荣的国家。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面对什么的天灾人祸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面对什么的短缺、食物、水的供应的短缺，这一切我们都有。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也为这我国的政府来感谢你，你兴起了国家的领袖来治理国家，使到我们能够有安慰的日子。主，这时候我们要纪念新加坡的领袖们，从总理、总统到部长到国会议员，还有每一位公务员，你的话语勉励我们要为他们祈求，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安的度日。主啊，为这国家的领袖代祷，求主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这领导国家里头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也为每一位领袖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灵魂的需要来带到，求主你来怜悯、来拯救我们国家的领袖们，把他们每一位交托于你。主啊，你知道这个新加坡的大选也快来到，求主你来带领，愿你所喜悦的人能够被选为这国家的领袖， 求主你自己来引领，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提升提拔一个人的是神，使一个人坠落的也是神。求主你自己的来引导，愿你的旨意来成全，把你认为最好的立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求主你来引领将要来临的这大选，我们把这件事情来交托于你。恩主，我们也为这教会来感谢你，感谢圣你保守新生命堂这32年的时间，你建立了教会，你也必保守你的教会直到耶稣的日子。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为主你做见证。主啊，让我们不只是能够在礼拜天能够做礼拜，让更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来为主做这个福音的见证。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引人来归向你，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我们为这教会的领袖们，我们的长执会来交托，求主保守你的仆人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你的心意，在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里头都是神你所喜悦的。我们把牧师长老还有执事们都来交托，也不忘记每一个团契的单元的负责人，也求主你来引领他们，让我们能够有恩典有智慧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要为这在海外的工作来交托，我们要纪念在柬埔寨、印度、菲律宾、中国还有在伦敦的事工来交托，把我们在这些地方的传道人也交托于你。求主引导他们每一位，借着他们所做的能够带领许多人来认识你。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拆船的工作，为9月份将有一组12个人要到柬埔寨去做短宣，求主你带领他们，他们在做筹备所要做的一切事都由神你来引领。我们要纪念在11月尾到12月初另一群弟兄姐妹将会到菲律宾去，求主同样也引领他们的筹备。我们也要为这拿丹牧师他在筹备这个11月份的印度的短宣的施工，求主你来带领他。主啊，这时候为这有特别需要的肢体来带到，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患病的，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们的病痛。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沮丧失智的，求主你来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人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主啊，我们纪念拿丹牧师娘，她昨晚呢因为缺乏血液而入院受治疗，求主你来带领她，求主你来兼顾她的身体。那你知道她身体的问题，希望也医生也能够尽快找到他身体的问题，能够给他一个最好的这个治疗。我们把拿丹牧师娘交托于主你，求主你看顾他。主啊，也把其他有病痛的来交托，求主你来引领。我们也纪念英文部的Thomas 弟兄，主啊，你知道他这个肾的问题，他有需要换肾，求主你带领，
希望他也能够尽快找到一个适合的这个肾。主，我们把这位弟兄来交托。恩主，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需要，求主你来带领。无论我们面对的考验挑战是什么，让你的儿女们都懂得来信靠你，让你的儿女们能够靠你的恩典来胜过生活上的一切考验。我们有你的应许，我们知道神你是大能，你会帮助我们，我们要来感谢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引领我们这一天的聚会，还有这一天所要进行的节目。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